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，感谢神啊。那上一次讲到，我们谈到了什么？谈到了我们的这一个圣经里面一对姊妹，叫马大和玛利亚，他们因为有不同的这一个对神话语的态度，导致了他们不同的侍奉观啊。那今天我们要讲两个王的故事，那就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扫罗和第二个王大卫，因为他们两者有不同的信念，他们导致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的道路，也导致他们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结局。那主要的经文在这一个撒母耳记上第24章啊，经文比较长，我们简单的念前面的几节啊，那我念上面一节，大家念下面一节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，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啊，大解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。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扫罗啊，他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但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敬畏神，他常常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最终被神废掉，而拣选大卫。那大卫被神重新的被神拣选，而且坚立他的王位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上帝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扫罗不是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要集中精力 focus 一个核心问题，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？那是否合神的心意会导致什么不同的结局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啊。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家想过没有？也许有很多很多的标准，但我们要找到最核心的标准。那今天我们看三点啊。第一个，首要是首要啊，合神心意的人一定是心中敬畏神的人。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他不可能去真正寻求神的旨意。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他一定不会去想方设法去完成神的旨意啊。所以敬畏神是一切敬虔的根基的根基啊。什么是敬畏神？那我们今天要好好看一听啊，好好看一看啊。敬畏神就是尊敬、尊崇，而且害怕。尊崇什么意思呢？知道一切都是神的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，而且神还要审问，所以我们尊崇他的名，而且惧怕他啊。惧怕，为什么惧怕？因为神要审问，因为神是审判的主。所以呢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只愿意而且只敢做神认为对的 和神所喜悦的事情，而不愿意做也不敢做神所认为的不对的和神不喜悦的事。这是敬畏神的基本的意识啊，意识。我们看到大卫，他虽然也有缺点，也犯过罪，但他总体上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，这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来啊。他首先看到了约柜的神圣性啊，他看到当初以色列人运约柜的时候，不按照神的规定，按照人的想法，约柜是必须要祭司，神所拣选的祭司来抬的，他们不搞这一个，他们用牛来驮，那用牛来运，后来翻车了。翻车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好像出于好意，哎，去扶那个约柜，不怕约柜也倒，叫乌撒，但是他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，他被当场击杀。所以大卫就看到上帝的约柜，上帝是无比神圣的，他后来就暂时不敢去这个把约柜阴毁了，他觉得没有到时候，因为他自己可能一切在神的中间没有预备好，他感到神圣性，他就惧怕，他就惧怕，大卫惧怕耶和华，看到没有？然后他整个的诗篇里面，大卫常常说要敬畏神，他说在三十四篇啊诗篇里面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导你们。有谁喜爱生命，喜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你们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舌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弃善行恶，寻求和睦。这话的意思简单来说，他就是说敬畏神的道是什么道呢？舌头和言行，舌头代表 言语，弃恶行善当然代表行为，那就是说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都要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。所以大卫敬畏耶和华是他人生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啊，特点。那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具体的显现，他如何敬重耶和华？他是透过敬重神的受膏者，以及神所设立的，在神的子民中，或者说今天的教会中所设立的神圣次序。大卫非常的敬重，他敬重神的受膏者。这个故事仔细的啊，你越思考越品味，越看到大卫对神的敬畏，他把这一个真正的方法方案，把人生的答案放在神的手中。我们知道这里说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以后，有人就告诉他说大卫在以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旷野的去，要寻守大卫和他追随他的人。我们知道大卫这个扫罗做了王以后，后来大卫从这一个少年人击败哥利亚开始，就在以色列人心来有以色列人中间就越来越有名声，名声大振，哎呀，越来越能感到，尤其是那句话，这个扫罗是什么？杀死千千，大卫要杀死万万，他因此就感到了这一个大卫对他的威胁，从此就对大卫就有不停的追杀啊。圣经记载，这个扫罗追杀大卫10到13年之久。这个时候，这一次他又得到了线报啊，扫罗的线报，这个大卫藏在什么地方？得到了线报以后，马上就挑选3000精兵啊，3000人 要去抓大卫。大卫多少人？600人。大卫刚开始只有400人，这个时候大概是600人，而且都是老弱病残，所以3000对600，那是而且是精兵，毫无悬念。死亡再一次向大卫迫近。那这个时候却有一个天赐良机，天赐逆转的机会啊！所以这个他们这个扫罗带人来了啊，到了这个路旁的羊圈，那里有一个洞。这个扫罗他要去方便，他要去方便啊，他看有一个洞啊，就进去大解去了。但没想到去那个洞，就是大卫和跟上的人就藏在里面啊。这个时候，跟随他的人，大卫的随从对大卫说：“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上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”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啊！如今机会就到了，大扫罗3000人来杀你，杀我们，我们是打不过的。但今天上帝帮助我们，把机会就放在我们面前，神出鬼没啊！神这个怎么说呢？啊，这个扫罗就神就把他偏偏把他就带到我们这个洞里来了。那现在我们杀他是举手之劳，时候到了，神赐的机会，还有圣经为证。旧约圣经，你看，神说了，我要将仇敌放在你脚上，所以被累累被这一个扫罗追杀10年之久的大卫，还在生命的攸关时刻，好像上帝把机会放在他的面前，他只要举手之劳，他的仇人追杀的人就从此完全消失。但是从此可以大卫可以安然无忧，以绝后患。但是大卫做了什么？跟随他的人这样说了以后啊，如今时候到了啊，用神的话来鼓励他，鼓励大卫把扫罗杀了。但扫罗第四节，到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了扫罗外袍的衣襟，随后还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裳。为什么他割下衣裳是为什么？那为什么要自责？从第6节你可以看出来，对跟随他的人只有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的主啊，他称扫罗为他的主啊，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”他不仅自己不起来杀扫罗，而且用这个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也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动手，免得我们自己好像沾了血一样，对人对神都没办法交代。但是那别人要干，那我们拦不住啊！我们睁只眼闭只眼就完了。大卫连而且不让他的随从去害大卫，为什么？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因为扫罗即使现在要杀我，即使他也许他现在有很多的毛病，甚至有很多的罪，但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什么叫耶和华的受膏者？什么叫耶和华受膏者？”扫罗在这里，他为什么割下保罗？不是保罗，大卫为什么割下他的外保罗的扫罗的衣襟呢？他要最后告诉扫罗，他本有他说一个凭据，那没有凭据，那谁知道我当时是不是藏在里面？你是不是我是不是当时就马上就能杀你？但是我没杀。他是有一个证据作为自己本来有能力杀他， 却选择放弃啊，放过他这个证据啊。但是他为什么要后悔呢？他觉得他连上帝受膏者的衣襟都不能碰，否则就对上帝主权、上帝的旨意的不敬。所以可以看到他为，那我们再继续问他，为什么这个上帝的受膏者他就这么尊重呢？为什么？从旧约开始，历世历代神高立三种人，不光是旧约，可以告诉身为三种。第一种人神高立，第一种人是什么？祭司，是专门分别为圣来管理会幕的人。第二种人是君王，治理国家。第三种人是先知，主要靠着圣灵充满传递神的话。当然有些人可能三种职分都有，有些人可能有两种，有些人可能偏向一种。那这个那里头那个祭司，难道他不没有圣灵充满光分别为圣吗？当然不是。总而言之，神高立三种人是要给他们分别为圣出来，给他们神圣的权柄来治理神的家，给他们圣灵充满，让他们有能力，有圣灵来的洁净和能力来完成神要赐给他们的神圣使命。所以这三种人那是要受到特别的尊重，这是神高立三种人的属灵含义啊，属灵含义。所以大卫是非常清楚的，所以他就说，我不仅不能够杀扫罗，甚至我连他的衣襟都不应该去割，但是我只是为了做一个证据，让扫罗知道我不是信口胡言，我的确有机会杀你，但是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，我选择放弃这所谓的天赐良机。这是信心的宣告，这是信心的选择，更是什么？更是对上帝敬畏的淋漓尽致的表现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为什么用他，因为他的确是敬畏上帝的人。那反过来，上帝为什么把扫罗给废掉？相反的，扫罗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，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表明他不敬畏上帝啊，太多太多，我们就仔细的看啊，简单看一两个。第一个，他曾经私自献祭。再有一次，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啊，因为打仗之前他们都信神呢，他们需要神，需要这一个祭司来献祭，让他们感受到神的同在和喜悦。但是那一次呢，这个先知这个撒母耳呢，不过什么原因呢，就晚来了几天啊。所以这个扫罗和他的军队百姓在那里阵前就等了七天，有些百姓就不耐烦了，就要走了。扫罗的这个时候没有显出信心，他为了留住这些百姓啊，好像是不是再不献祭，是不是这个百姓就要走光呢？他没有信心，他违反了神明确的规定，只有祭司可以献祭，你也不行。但他自己在撒母耳先知没到之前，他自己就代替先知献祭，刚刚献完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这些看见没有，神就是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考验。但是这个扫罗就失败，属灵上失败，他明知故犯，明知故犯。所以 他把将自己的权力凌驾在神的律法之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违背上帝透过先知给他的教训教导，在这一个，在这个打败这个亚玛人以后，要把亚玛利人的所有的一切都要消灭，因为他们是不洁之人，是上帝命定之中的，是长期对抗上帝，上帝要废掉的人。但是呢，他为了贪恋好处并且讨好百姓，他私自保留了许多亚玛利人的上好的牛羊，而且把那个王也留下来，他也只是一种做一种政治姿态。你看把我的王留下来了，表明我们浩大，我们这个心里心胸浩大了啊，这一个把牛羊拿起来，就不很多老百姓觉得好像都毁掉了，好像也太可惜了啊！这是人的思维啊，这太可惜了，浪费啊！是神的旨意重要，还是这些东西重要？他为了讨好这些百姓，他选择违背上帝的命令，他就把这些上好的牛羊留下来了。他自己后来都觉得自己错了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他是一个常常去讨人的喜欢的，常常放弃神旨意的这样一个人。那神怎么能够最后不废掉他呢？最重要的，他因为要保住自己的王位，他嫉妒并且十多年追杀大卫，而且有一次把祭司都杀掉了。有一次大卫就逃到这一个地方，叫这一个这一个叫一个什么地方啊，我现在也差不多也是那个叫罗伯城啊，这个地方。这时候呢，那祭司呢，当地的祭司就怎么又回去了？这个城，这个城里的祭司就帮助大卫。然后这个扫罗知道以后，你们还帮助大卫啊，那我连你们也要杀了，他就说。所以你看这个撒母耳记第二十二章就说啊，扫罗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，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来告诉我。但是扫罗的臣子却不敬畏神，他们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这个大卫，这个扫罗就吩咐多益啊，多益是一个外邦人，是一个凶残的完全不敬畏神的外邦人，他就吩咐，就是这个多益告密，向这个扫罗告密说，这些祭司把大卫藏住了，让他逃跑了，你没抓住他，就是因为这些祭司。所以这个扫罗就吩咐这个多益说，你去杀这个以东人多益，就去杀耶和华的祭司。那一天杀了85个祭司。所以你看这一个扫罗，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不受威胁，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，他连神的祭司也杀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不被上帝废掉啊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大卫的故事啊，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启示：怎么敬畏神啊？怎么敬畏神？那大卫他当时，那扫罗这个很不敬虔呢，他做王不合适啊，对吧？那我今天把他放了，他转头来又来追杀我怎么办呢？那果然后来真的把他神，保罗把他大卫把他放了以后，扫罗后来又来追杀啊。第26章等会再看啊，他又来追杀大卫的啊。所以那神的公义在哪里呢？那我的安全在哪里呢？有信心的人，不是在嘴巴上面，而是真正的信 信靠。大卫曾经说了一句话啊，在这个第二十四章里面，就是这一次第一次放掉扫罗的二十四章里面，他说了一句话，第十一节，我父啊，他指的是这个扫罗，我今天你看我割下你的衣襟，但是没有杀你啊，你虽然取我的命，但我没有，我却根本没有得罪你啊。第十二节是关键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。啊，他不是说没有是非呀，啊，他说这是神来判断，不是我们来判断啊。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那我是有冤屈的啊，但是我自己不去寻求报冤啊，我也不用这个机会来为自己伸冤，神要为我伸冤，就这意思啊。在你身上，神要在我中间判断是非。在第二十六章里面，第二次，另外也是大卫也放弃机会把扫罗放了的这个时候，大卫说了一句话啊，更清楚。他后来对扫罗说：“今日耶和华将王又交在我的手里面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”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，所以他一个是一个他自己信心的宣告，实际上也是在告诉扫罗，你要凭公义诚实行事，不能不应该再来追杀我，就这意思。所以他仰望神的公义，神公义。所以第一个标志，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在什么敬畏上帝的人，敬畏上帝的人。第二个，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他唯愿神的旨意成就，他不是自己的旨意成就，神的旨意。你看，在第二次，刚才说的，这是第一次，第二次就是二十六章。他神又有一次机会给他杀大卫啊，杀这一个扫罗，在那是在西弗的旷野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很有意思，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啊。所以在这个在有一次大卫这一个在这一个西弗的旷野的时候啊，这个扫罗大卫啊，这个扫罗再一次派三千精兵来追杀大卫啊，但是呢，这一个大卫听说以后，首先派人侦查了一番，的确扫罗已经到了。但是大卫他不仅有神来的智慧，而且还有智还有谋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说：“我现在已经侦查到扫罗这个宿营的地方啊，夜宿的，他这个军营，他这个夜晚睡觉的地方。”他就招了一个人啊，一个勇士，这亚比该，叫亚比撒。他说：“我们两个人人多了暴露啊，我们两个人作为敢死队，咱们两个人黑夜风高啊，月黑风高，咱们爬进去，就爬到这一个。”就偷偷的摸到扫罗睡觉的地方，啊，然后这个人就跟这个叫亚比撒就跟大卫去了，去了以后，还真的发现这一个扫罗就睡着了。那这个亚比撒就说：“你看，永生的神就把机会又放在你的面前，啊，现在不用你动手，我。”就是一刀的事情，一枪的事情就把它解决了，一枪不行，再试一枪。啊！但是大卫说什么？把他的枪拿走，把扫罗的枪拿走作为证据，像第一次一样，只是告诉扫罗，我们有机会杀你，但是没有杀你。实际上再一次告诉扫罗，不要继续的走在错误的道路上。所以这个他亲自阻大卫亲自阻止了他这个随从亚比该 亚比山，啊，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啊，这个扫罗，他或者被耶和华击打，或者死期到了，或者是出战阵亡，那是他的事情。但是我万不可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扫罗好坏，或者说扫罗再坏，神会收拾他的。那神哪天会击打他的？他该死的时候，时期到了就到了。那不是我来杀的，或者哪一天扫罗去带兵打仗，出战就死了，那果然后来就应验了，扫罗后来战败自杀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的旨意，神来成就，那不是我们来随便来成就的，尤其是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们不要自己乱做，乱来。OK， 他就这意思。所以从这上看，扫这一个大卫，他的确是一个敬畏上帝，而且是依靠上帝，而且只要神的旨意成就，那不是自己来成就神的事。所以最后啊，这个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一句话，这是大卫的一个总结一样啊，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，就睡。没有比这句话在属灵上更高的评价。我们敢说我们在世的时候都遵循了神的旨意，或者大体上遵循了神的旨意吗？这是一句非常令人我们思考的事情，遵循神的旨意。但是我们看到啊，这个扫罗却是相反的，他一心一意要成就自己这个权力的私欲，对吧？刚才你看，在第一次的时候，扫罗大卫把他放了，扫罗听说以后，你看他说这个他的衣服的衣襟都在这个大卫的手上，那他还有什么？这是不明显吗？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扫罗当时也感动了，良心发现，放声痛哭，对大卫说：“你比我公义，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的身上。”他都感到大卫不仅是民心所向，而且是德配其位。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不配，但是又如何？他这个刚刚过去以后，第二天又开始追杀他，因为他放不下自己那一个权力的私欲。这就是人的问题，这有人的问题。所以他要成就自己的旨意。第二个，你看他为了得到，刚才已经讲过，他自己都知道，因为他们留下了一些这个刚才说那个什么外邦人打仗，把他们打完以后，把这个狮子留下来的一些失物，但后来狮子留下了一些上好的牛羊，对吧？那一个这个撒母耳先知就去责备他，那扫罗对撒母耳就说：“哎，我有罪了，但是我的确是惧怕百姓，怕他们不听我的，我就听他们的话，我怕他们不支持我啊，不拥戴我做王啊，我就怕，所以我就违背了耶和华的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”所以他都知道自己错，他都知道违背了神的旨意，但他就是要违背。所以神必须废掉他啊，必须废掉他。所以我们再看，这是第二个啊，第二个特点，神的合神心意的人，他只成就神的旨意。第三个，这个新的我总是跟方向搞反了啊，这个又反了。 第三个特点，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深常常深切真实悔改的人，这是生命成长的根基，也是敬畏神的根基。看到自己不对，愿意悔改，真正的悔改啊！大卫的诗篇五十一篇，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悔改诗。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说：“神所要的祭呀，最好的祭，真正要的祭，不是牛羊，最真正要的祭是忧伤的灵，痛悔的心呐。”神还真的缺了什么东西吗？那你奉献牛羊只是你信心的一个表达，真正要的是什么呢？是忧伤痛悔的灵，看到自己的软弱，看到自己的罪恶，看到自己的不义，看到自己的不配。所以大卫他看重的是什么？他看重的是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求你不要向我掩面，当神向我们掩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什么？偏行己路的。当神向我们掩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面的时候，我们当神向我们掩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不讨神喜悦的。所以他看重与上帝的关系远超过自己这个王位和面子。我们常常看重的是我们所谓的地位，我们说话的费我们说话的权利，我们的面子。但大卫看重的是什么？跟上帝的关系。他知道跟上帝加强关系就要不断的悔改，不是天天说别人的问题，而自己是多么的有限有罪。离了神，我们每个人随时都会软弱。再说一遍，离了神，我们每个人随时都会软弱。大卫深深的知道这一点。所以真实的悔改，彻底的悔改，是他属灵生命成长的真正的根基，也是他敬畏上帝信心的根基。所以我们谈神的道，我们都谈最属灵的事情，不是技术性的问题。我们常常谈一些技术性的东西，真正重要的是心灵的里面最深的审查和明白追寻上帝的旨意，这是最重要。那扫罗呢？扫罗常常痛哭啊，常常说我错了，我有罪了啊，这还可以，比那个死不认罪的还是要强一点。那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死不认罪，对吧？主要都是别人的错。扫罗他还知道，不过他也没办法。那大卫这个本来都可以杀你，这个是枪都在你的枪都在大卫的手上，啊，你的衣襟都在大卫的手上，那么明摆着两次可以杀你嘛，举手之劳，他也不得不承认了。但是问题是又怎么样呢？感动就是感动，没有行动。悔改是悔改，悔而不改，对吧？扫罗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悔改过，从来没有真正悔改过。就整个沙漠耳记上都在写他啊。所以你看他放声大哭啊，你比我公义啊，你以善待我，我以恶待你。那哭完以后第二天照样以恶继续的待大卫，还要追杀他，对吧？然后你刚才说我有罪了啊，我留下了这些亚玛利人他们的这些东西，我有罪了，有罪的怎么样？照样继续的，最后还是要经常的讨人的喜欢啊。那能支持我最重要，那能不支持我不能做王啊，对吧？王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支持和爱戴呀。你看啊，悔而不改啊，悔而不改啊。那我们最后看看结局，结局是什么？不是合不合神心意，敬不敬畏神没有关系，不是没有关系，关系大得很。大卫敬畏神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 在沙漠记下有一个著名的大卫之约，神给大卫立约了，因为他敬畏神。他说什么？现在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，万军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将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作我民以色列的君。你是放羊的，不要再去放羊了，我已经选召你，我已经坚立你，你要做以色列的君，再不是扫罗了， OK。 而且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与你同在，困难是有的，敌人是有的，征战是有的，但是我要与你同在，我要剪除你一切的仇敌，这是同在啊！而且我要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要建立大卫的家啊！第三个应许，第四个，你受受满足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女列都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还要兼顾他的国。那就是说，大卫的国下面从所罗门开始都要传下去，坚立神的国，而且这个国到永远的国。第十六节说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。那什么意思？那当然不是指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了，神的国耶稣基督都出自肉身啊，都出自大卫的后裔。神的国从物质层，从肉身层面，都属于大卫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从肉身来说，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是一个，看到没有啊？所以这是一个总结啊，敬畏上帝的人，神的拣选和同在，和他这一个国位建立的永约，和恩泽子孙后代。那我们今天不一定做王，但实际上每一个在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不是王的王，我们在地上不要做王，但是我们有王子的身份，公义的身份，这个王，这种荣耀比地上这些王更能够长久，子孙万代蒙福。你看，但反过来呢，扫罗呢，扫罗的结局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圣灵离开，请记住这句话，可能很多人没注意，在这个撒母耳记第16章，当扫罗执意要杀大卫，甚至这句话说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。这句话非常深奥啊，没有时间仔细讲。那恶魔从耶和华的来，这当然不是耶和华是这个直接差派来的，是魔鬼，是神允许恶魔。这个时候神已经放弃他了，圣灵离开，表明这个人不会再被神使用。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一定要有圣灵同在，神已经放弃他，圣灵同在以后，这个人会继续的，而且更加变本加厉，变本加厉的做自己要做的事情。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人很可能开始被魔鬼控制，圣灵离开是可怕的。第二个，被神弃绝，这很说了。第一次他这个擅自献祭以后，神已经叫做耶和这个先知一个撒母耳说过了，现在你的国必不长久，已经说了。第二次后来又说了，他这个又干这种事情，说哎呀，他因为他什么，他跟这个他把这一个这个外邦人的这些牛羊留下来以后，他找了一个借口，他说他跟这个小先知说什么，这些外邦人啊，他说他们啊，说不是这些以色列人，不是要把这个外邦人的这种牛羊留下来，他们留下来不是为自己，他们要拿留这些牛羊，上好的牛羊留下来是为要献祭的，要和献祭。那献祭可能献一半，大部分还自己拿回去了，对吧？看，这是妄称上帝的名，妄称上帝的名。所以后来有句经典的名言在后面。也先知耶和华啊，先知这个撒母耳就给说了，听命胜于献祭，你既厌弃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厌弃你做王啊，把他废掉啊，再一次明确告诉他你已经被废掉，但是他还在为自己的权利在厮杀，对吧？那最后他跟这一个 这个腓力斯人打仗败得一塌糊涂，没有神的保守，败得一塌糊涂，然后受了重伤，受了重伤以后难受的要命，知道自己重伤不行了，让他的这个随从，你把我杀了算了，我太痛苦了，随从不敢杀，随从不敢杀，他自己把自己杀了，非常一败涂地的结局。他不仅战败，他属灵上更可怜，属灵上人生的失败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最后他灾祸祸及子孙，不管他自己死了，他三个儿子也死了，他的国位当然也没了，整个的扫罗家族都受到了，都没有恩典同在，祸及子孙。所以这就看到了一年的一句话，出埃及记里面说，这是十诫里说的啊，爱我的守我诫命的，我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反过来，神也万不会以有罪的我无罪为无罪，比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至三十代。所以这就是说，或神要追讨很多的罪到三世代。我们看到很多罪恶的遗传，很多时候有一种罪恶的遗传，所以也承担罪恶的后果。恩典自千代，这是上帝的法则。所以我们今天讲两个王的故事，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效仿大卫，不要效仿扫罗，做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做一个只愿神的旨意成就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旨意成就的人。第三个，常常来到神面前，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，常常悔改，可以这样可以被神的重用，像大卫一样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不悔改，不常常的悔改，我们会常常的离神越来越远，神不能够使用我们，很多的恩典也不能领到。好，我们感谢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这个现在回应诗歌，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，让我们看到神的圣洁，看到我们要尊崇他，要敬畏他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圣洁的羔羊耶稣基督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坐在教会的宝座上的羔羊，坐在我们心灵宝座上的圣洁羔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受死我们得洁净，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为你的流血我们得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能够今天站在你面前来称颂你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珍贵的，你是永恒的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不配，我们都是草上的草，草上的花，早晨凋谢，早晨开花，晚上凋谢。唯独因着你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永恒。我们看到秋雨降下，春去秋又来，我们看到岁月轮回，我们看到自己真的是生命的短暂与无常，我们更是敬畏你。我们知道只有敬畏你的，只有讨你喜悦的，才能蒙受主你自己那上好的真正的属灵的祝福。我们感谢你，让大卫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标杆。他敬畏你，他凡事遵照你的旨意而行，他不要成就自己的旨意，单单把一切的公义交在你的手上。主啊，只有你才是审判的主。求主怜悯，那我们像大卫一样敬畏你，尊崇你，依靠你，相信你。主啊，谢谢主，也求主你让我们有安静顺服的心，可以领受主你自己话语无穷的祝福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